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1回。韩立望了几眼灵虚，心中也不禁有几分感慨了。他原本呢，还寄希望此灵虚在神秘绿叶的浇筑之下，可以修为一路飞涨不停的。但可惜呀，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灵虚在合体后期圆满境界之后，无论动用多少绿叶，也再难有丝毫的突破，始终的没有办法进入大成境界了。后来他在魔界血压城当中曾经得到过一枚妖灵之骨，原本寄希望灵虚炼化此灵骨之后能够得以顺利的进阶大成境界，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知仙灵虚炼化灵骨之后竟然意外的仍未能得以突破大成瓶颈。倒是曲儿这个丫头，从此灵骨传承记忆当中呢，得到了几种不弱的神通，这自然让韩立是大失所望的。在此种情形之下，这灵虚自然不如啊送给银月用来解决忘情诀的问题了。既然韩兄真心将灵虚化身相素，那月儿就不客气地收下了。有这具化身的话，我对此次解决之法就更有几分信心了。事不宜迟，小妹现在就回去祭炼这具灵虚，等到百日之后应该就可以开始解决忘情诀的问题了。银月轻吐了一口气，带有几分异样的冲韩立说道：这也好啊，你早一日将忘情诀的问题解决，也就早一日放心下来。在你闭关期间呢，我会监督门下将洞府和所有的法阵彻底修建完毕的，到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全力的助你分离体内的真元了。韩立露出了一丝笑容，点了点头。银月呢冲韩立嫣然一笑，单手一掐诀，整个人就化为了一团虚影，一闪不见了。韩立这个时候才不慌不忙地转过了身，开始测试起眼前法阵衍生的各种禁制来了。他之所以这么急着解决银月的忘情诀问题，自然是在为不久之后的远行做准备呢。因为这一次呀要去其他的大陆，这一路上那不知道会遇到何种麻烦呀，他自然不愿意再让银月跟着一路冒险同行了。毕竟临界不小，他虽然自负遇见再大的危险自保皆无问题，可对身边之人那就不好说了呀。韩立计划数年后的其他大陆之行，除了朱果儿必须带在身边之外，就只打算再带上花石老祖这名随从了。朱果儿是因为啊探查小灵界通道必须借助他的神念之力，不得不带在身边。花石呢却是因为精通水属性神通，若去其他大陆十有八九可能会用得上。想到了这儿，一个深藏许久的倩影在韩立的心头一闪而过，但又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又被他暂时的放到了心底的深处。异大陆之行若是顺利，不久之后他就可以看到倩影真人了。现在他要做的还是先将这座两仪万引大阵彻底的布置完全，别留下什么漏洞才行啊。三年的时间一闪即逝，元和岛上和三年前相比早已经是截然不同了。此刻岛上不但灵气比以前更加昂然几分，在大小山头之间呢还多出了一些灵禽异兽，或盘旋飞舞，或悠然走动。一些殿宇楼台间更有一些全副武装的傀儡甲士沿着固定的路线 面无表情的来回巡视，让仙境一般的画面中凭空多出了几分森然的冰煞之气出来。忽然最高飓风之上传来了数声悠扬的钟鸣之声，福建其他山头建筑中无数盾光冲天而起，全都直奔飓风顶部激射而去。拜见祖师，恭喜祖师出关。数千中高阶修士在山峰上一现身而出之后，全都冲面前的一座银色宫殿俯身参拜。这些修士啊，大半都是七灵子等人的原先所收的弟子，另外一些呢，则是这三年间海大少等人去人妖两族之地新招收的门人。按照韩立的计划，不光这三年，以后每隔十来年都准备扩充一下门下的人数。如此一来，相信不过数百年，其门下人数足以达到普通大宗的规模了。在经过数千年的精心发展之后，道上化神炼虚等阶别的弟子一定会层出不穷啊。一些潜力极大的弟子，就算说达到合体境界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韩立也已经将自己居住的宫殿取名为清源宫，相信元和岛清源宫的名头不久之后就会响彻整个丰源大陆的。这时在数千清源宫弟子的注视之下，韩立带着银月、朱果儿以及海大少等几名直传弟子徐徐地走出了银色宫殿。全都起身吧，我呢即将离岛远游一趟，今后这岛上的一切杂事都由月天来负责，而清源宫内的一切呢则由你们的银月师姑处理，你们有什么意见吗？韩立一转身冲身后的数人淡淡地说道，弟子谨遵师尊之命。无论海大少还是蓝耀等新进弟子全都躬身回答道，你真的不打算带上我吗？我虽然说跌落到了炼虚境界，但是一身神通还在呀，并且还有了合体期的灵躯化身，那就算说遇到了一般大成也有一分自保之力啊。银月盯着韩立缓缓地说道，不行，你的灵躯化身刚刚转移完真元之力，必须花费十来年的时间巩固，那才算真正的大成。在此期间呢，你必须留在清源宫中，我才会安心呐。韩立摇了摇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好吧，既然韩兄真的决心已下，小妹就不再多说，一路保重吧。银月眸光微微一闪，叹了口气，放心吧，若是顺利的话，说不定百余年的时间就可以返回，应该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的。花石、朱果儿，上路吧。韩立神色为之一缓，面露一丝笑容，接着呢又冲果儿和化石老祖一声吩咐。下一刻，银色宫殿上空是波动一起，一艘漆黑如墨的巨舟当即浮现而出。韩立身形移动过后，就一个模糊直接出现在了船首。朱果儿、花石当即恭敬地答应了一声过后，也各自化为了一道长虹射向了巨舟。片刻的功夫过后，在峰顶群修的再次的叩拜当中，莫灵圣舟一声嗡鸣腾空而去，只听得几声破空的嗤嗤之声，巨舟呢就彻底的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处了。一片翠绿的草原之上，数以万计的牛头马身的兽群呢正滚滚地向前拼命地奔跑着。这些兽类大多是普通的野兽，根本呀连灵智还未开启，只有少数达到了低阶妖兽水平的，或背生双翅直接飞行，或刮起了阵阵妖风裹住全身滚滚而行。忽然一声动魄长空的怪笑从后方传来， 接着天空中赤红霞光一卷，三颗山岳般的巨大的头颅一下子在兽群上方浮现而出。只见这三颗头颅啊，遍布油绿色的粗厚的鳞片，眼珠子均都深黄无比，瞳孔则细长刺目无比，赫然是巨蟒之首模样。三颗头颅刚一现身而出，就同时的大口一张，露出了满嘴巨人一般的獠牙，向下方狠狠一吸，轰隆隆的巨响一下子就响彻了整个草原。青、黄、红三种不同颜色的霞光一卷而下，铺天盖地一样的将下方的草原一照而下。瞬间的功夫，下面奔腾的兽群无论是不是开启了灵智，全都身躯猛然一颤，腾空而起啊，飞蛾扑火一般的向三颗巨蟒的口中飞扑而去。不过几个呼吸间的功夫，上万头牛头马身的怪兽竟全都被三颗巨蟒头颅一吞而空。中间的那一颗头颅呢，扬手打了一个饱嗝，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一个摇摆过后顿时变得模糊不清，似乎呢马上就要消散而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侧另外一颗巨蟒的头颅呢，却双目金芒一现，并蓦然向一侧某个虚空当中嘶鸣一声，接着口吐人言，轰隆隆地说道：哪一位好友不请而至，大驾光临我的碧原小筑啊！此头颅的话语之声，立刻呢将其他两颗巨蟒头颅一惊，猛然四目扫向同一方向，凶光毕露而出。三泉道友不用惊慌，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一声轻笑过后，另一个陌生的声音忽然从那边的虚空传了过来。话音刚落的瞬间，虚空当中淡淡的灵光一闪，一名苦瘦如柴的黄袍男子一下子无声的闪现而出了，并笑眯眯的看向了三颗巨大的头颅。啊，原来是黄元子道友啊，怪不得能使我这碧原小筑禁制如无物，这般轻易的就闯了进来呀。中间蟒首神色一松，也口吐人言，可这语气呢明显是异常的冷淡。三贤道友这话可是说错了，这碧原小筑布置的禁制实在非同小可，就算我能破解，也绝对不是十天半日就能够做到的。之所以这么容易出现在这里，完全是因为此宝的缘故啊。叫黄元子的枯瘦的男子低笑了一声，他手掌一个翻转过后，顿时一个白蒙蒙的光团浮现而出，里面隐约有一扇数寸大小的迷你牌楼，精雕玉琢，闪闪发光。啊，九幻如意门，九幻老怪视此宝如性命，这怎么会落到了你的手中啊？中间的巨蟒头颅一见牌楼终于无法保持镇定了，一下子失声叫出了口：很简单的，哈哈哈哈，虽然是在下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相借的呀。黄元子哈哈大笑：哼，说服你当我是三岁的孩童不成吗？这等宝物若是仅凭言语就可以借得到，我立刻就把头颅揪下来给你当把玩之物。哼，中间的巨蟒头颅当即脸色一变，声音已经有了几分阴森：是啊，仅凭言语也许不成，但若是再加上一项天大的好处呢？黄元子双目一眯：好处？什么好处啊？一直没有说话的最后一颗巨蟒的头颅冷声地问了一句：三颗长元丹啊，每一颗可以推迟天劫3000多年，三颗呢足以让九幻老怪为下次天劫多出万年的准备时间，说不定以后 就能凭此挽回他一条性命啊。哼，你倒是出手大方啊。长元丹那可是你们长元族的圣药，不知道多少万人想求得一颗而不得丝毫门路。好嘛，你这一出手就是三颗，怪不得九幻老怪愿意将本命法宝都想借给你了。不过你来我这儿干什么呀？我可对长元丹没有太大的兴趣，你别指望用它打动我什么。中间的巨蟒头颅哼了一声，有几分狰狞的说道，道友对长元丹啊，也许不放在心上，但不知对名誉震惊是否有些兴趣看上一看呢？黄元子闻言丝毫不动怒，反而面露了一丝狡诈之色。名誉真经，你手中有此物？这不可能。这一次三颗巨蟒头颅竟同时脸色大变，嘶鸣了起来，似乎这个东西啊对他们呢极其重要。这名誉真经是何等宝物，小弟怎可能会有此物，也不敢有啊。不过嘛，我却知道其中半部的一些线索，不知道三玄兄是否还感兴趣呢？黄元子似笑非笑地说道。啊，半部？此话当真？中间巨蟒头颅瞳孔中寒光一闪地追问了一句。在下都亲口向道友明言了，又怎么可能是虚狂之语呢？黄元子面不改色地说道。好，你如何才肯将这半部名誉真经的线索如实相告呢？还不要告诉我你这次来找我只是来叙叙旧而已。三颗巨蟒头颅全都流露出了沉吟之色，半晌过后，中间的头颅才冷冷地问道。三玄道友真是明白人，我此行呢的确是有事相求的。我呢要阁下助我去对付一名大敌，除了道友之外，我还请了不灭洞的不灭天尊。黄元子长出了一口气，可声音骤然一冷地说道，不灭天尊？好嘛，你将这煞星也请中了，请他出手的代价比给我的只高不低吧。到底是什么大敌竟让你如此的处心积虑啊？三颗巨蟒头颅同时一闪，凭空消失，但在原来虚空处却幻化出了一名满脸蛇纹的青年道士，双目赫然瞳孔道术和巨蟒一般无二。他盯着黄元子，里面凶光是闪动不已。青元子此人你可知道啊？黄元子嘴角抽搐了一下，有些咬牙切齿地说出了一个人名来。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不过你叫黄元子，那个人叫青元子，莫非说此人和你有一些什么渊源不成吗？应该说也是一名大成存在吧。三玄道人闻言脸色一凛，这个人和我有何渊源你就不用问了。你只要知道此人呢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杀了他之后你才能得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行了。另外嘛，此人不但是一名大成，而且呢还是我等大成当中啊比较厉害的家伙，起码说一对一的情形之下，我自问不是他的对手啊。黄元子阴沉的面孔缓缓地回答道，这么麻烦的家伙，若是这位青元子真这么厉害的话，我们三人联手击败他不难，但想击杀的话恐怕不太可能吧。他打不过我们，难道说还不会逃走吗？三玄道人的眉头一皱，哼，我既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请二位道友出山，自然是有几分把握的。他马上就要经历一场大天劫，能不能渡过去不说，但是 起码是灭杀他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啊。黄元子胸有成竹地说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2回。对付同阶存在，那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此事嘛，贫道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才行啊。三玄道人眉头紧锁，过了半晌，这才神色凝重的回答道：“这个嘛，自然是应该之事。我看，这样吧，黄某呢在这里等候道友几日，若是三日之内，道友愿意跟着我出山助我一臂之力的话，我二人就一同上路出发。若是不愿的话，我就去血院峡找仇怨道友，他修炼的吸髓大法用来对付同阶存在，那可也有奇效的呀。”黄元子神色不变的说道：“好，三天之后我自然会给你一个答复的。”三玄道人不动声色的点了一下头，单手一掐诀之后，身躯就一个模糊从草原上空消失了。而黄元子呢则嘿嘿一笑，大袖一抖，一物从中一飞而出。轰的一声巨响过后，草原上金光万道，竟凭空呢多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出来。数名貌美如花的宫装女子从殿门当中一走而出，同时啊冲黄元子深施一礼，口称主人不已。黄元子微微一笑，就大摇大摆的进入到了宫殿之内。飞灵族附近的上空，一座黑色的巨舟正在高空激射而行着。巨舟前后甲板之上，各自呢站着十几名气息强大的魔晶傀儡甲士。一有不知好歹的海兽跃出海面的时候，当即就有几具傀儡手臂一动，立刻密密麻麻的光柱一喷而出，这些挡路的海兽当场就被洞穿的千疮百孔，凭空化为了乌有。在巨舟最顶层一间布置典雅的大厅当中，韩立在一把淡银色的椅子上正微闭双目的思量着什么。花石老祖和朱果儿均都是恭敬地站在椅子后。虽然说有莫灵圣舟代步，并且韩立也不是第一次进入蛮荒世界，但相对从无涯岛出发之时，那也已经是2年多后的事了。在韩立附近的另一把椅子上，却坐着一名白色衣衫的冰冷女子，双目微微泛红，眉宇之间却有一个古怪的鲜红符文若隐若现。邪佛道友，前面不远处就要进入飞灵族的区域了，风源大陆如此之大，想来道友也是第一次来此地吧。韩立转头冲椅子上女子微微一笑的说道。这名白衣女子呢，正是冰魄仙子的那具血魄化身。2年前韩立离开无涯海之后，并没有立刻进入蛮荒世界，而是先去了许家呢，将此女一同接了出来。此刻此女听闻韩立所问，当即一躬身，有些恭敬地回答道：“韩前辈，晚辈的确从未接触过飞灵族，不过嘛，倒是听闻此族拥有数种和上古真灵有关的神通，颇负盛名啊。”飞灵族是当年我游历的地方之一，有一名至交好友在此区域隐居修炼，我路过此地，自然打算顺便去探望。倒是你说的那条通往异大陆的传送名额的事情，真的可靠吗？别等我们大老远的到了那儿，却空欢喜一场啊。韩立随口解释了两句，语气忽然一变：“啊，前辈放心， 那赫雷商盟是灵界不多的几个横跨三个大陆的隐秘势力之一，就算说比起角痴等超级大族也不见得弱上多少的，这才能够拥有跨大陆传送法阵。由于特殊原因，商盟每隔一些年呢都会拍卖一些大陆间的传送名额。当年要不是妾身本体曾经侥幸地成为了商盟贵宾，拥有参加拍卖的资格外，我也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此事的。今年呢，就是此种拍卖会再次召开的时间，要是下一次的话，我看也许要等上数十年呢，甚至二三百年都有可能的。故而参加这拍卖会的各族强者绝对不会在少数的。血魄详细的解释着，赫连商盟我现在倒也知道一些，但当年要知道有这种拍卖会的存在，韩某从雷鸣大陆返回的时候，说不定啊就不必搞得这么麻烦了。可这话还得说回来，以我当年的身份，恐怕也没有资格接触到这赫连商盟啊。韩立轻笑了一声，哼，的确如此，拥有跨大陆传送名额的拍卖会，即使对赫连商盟本身来说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外人要参加此拍卖会，除了有人介绍之外，本身呢也必须是各族有一定身份之人，或者说本身就拥有合体以上修为，那就可以无条件的直接参加这个拍卖会了。以韩前辈这等身份若是要参加的话，恐怕对这拍卖会负责人来说反而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血魄嫣然一笑，哼，希望真的能够如此顺利吧。啊，另外到了这个时候，我也不瞒你了，这次带你同行呢，虽然是因为之前的协议，但传送到雷鸣大陆之后却不能马上再继续传送，就要在这个大陆呢稍加逗留一段时间，要寻找一样东西的，希望血魄道友到时候略加见谅啊。韩立点了一下头，目中又有一丝异色闪过的说道，妾身都已经等了这么长的时间，再多等一些时间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前辈有事情尽管先去处理，晚辈这边没有丝毫问题。血魄不加思索地说道。血魄道友这么想，韩某就安心了。不过道友放心，我要找的那东西呢并不是多难寻觅的，不会在雷鸣大陆浪费太多的时间。韩立说到这儿，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以莫灵巨舟庞大的体型，一进入飞灵族领地之内，那自然就引起了众多飞灵强者的注意。但是无论哪一只飞灵族人，神念刚一接触从巨舟上散发出来的大成级的可怕的气息之后，全都大惊失色，纷纷退避三尺。黑色巨舟所过之处啊，所有的飞灵族高层装聋作哑一般，根本不敢阻拦分毫。直到第五天，黑色巨舟已经遁入到了飞灵族领地深处，正从一片湖泊上空一掠而过的时候，忽然前方传来了一声嘶哑的苍老的声音，
不知道是哪一族道友降临我飞灵一族，在下月龙，还望道友出来相见。
话音刚落，前方天空乌云滚滚，一阵狂风一卷而后，一个千余丈长的九头怪鸟现身而出。只见此怪鸟九颗头颅均都是凶恶狰狞啊，但偏偏一身灵羽五彩斑斓，艳丽异常，同时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的灵压几乎笼罩了前方半边的天空，似乎不亚于黑色巨舟上传出来的大成气息。那滚滚的话语之声正是从九头怪鸟一颗巨大的头颅中发出来的。
原来是月龙道友，在下人族韩立，来贵族之地只是拜访一名旧人，并无他意，道友不必担心什么。
黑色巨舟前端的甲板上青色人影一晃，韩立呢就笔直的闪现而出，
冲前方庞然大物淡淡地说道：
韩立，莫非就是前些年传闻的在魔界劫杀鸣虫之母的那位人族道友？
九头怪鸟一惊，话语不禁急促了几分。人族若是没有第二位韩立的话，阁下所说之人应该就是在下了，但不知道友从何知道在下这点虚名的呀？韩立目光微微一闪，却平静地反问了一句：
哎呀，果真是大名鼎鼎的韩道友，道友光临敝族，真是本族蓬荜生辉之事啊，一定要到在下洞府坐上一下才行。在下有一好友曾经应邀去魔界对付那头鸣虫之母，回来之后对道友当初的救命之恩和斩杀鸣母的神通可是再三提起的呀。
九头怪鸟一听完韩立之言，大喜过望，体表黑风一卷而过之后，竟幻化成了一名身高两丈的丑陋老者。只见他身披斑斓羽衣，单手拄着一根看似普通的黄木拐杖，用惊喜的目光看向了巨舟上的韩立。原来如此，我不知道道友的这位好友是哪一族人呢？说不定在下还认识。韩立神色一动，又再次问道：
在下的这位好友是长身族的元妃道友，不知韩兄可听说过？
月龙不加思索地说：长身族元妃，呵，阁下这么一说，在下好像还真的有些印象，是开始被困始魔之地的那些道友中的一个人吧。韩立低头想了一下，有几分恍然。
长身族是我飞灵族近邻，而元妃道友和在下呢也一向是交情深厚，神通不小啊。但前次被困魔界一段时间之后，却着实的损失了一些元气，如今正在闭关苦修的关键时期，否则一旦知道韩兄到此，那一定会亲自出来相见。不过在下洞府离此不算远，韩道友一定要坐上一座才行啊。
玉龙略加解释了几句之后，就热情至极的再次发出了邀请之意。好吧，既然月道友盛情难却，那韩某就先讨扰了。韩立在甲板上略沉吟过后，实在觉得不好直接回绝，也就点了一下头的一口答应了下来。
哎呀，太好太好了，道友请随我来呀。
月龙大喜过望，丹足一踩虚空，就化为了一股狂风向前方滚滚而去了。好了，你们就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韩立回头向背后刚出现的花石、血魄等人说了一句，体表的青光一闪过后，化为了一道长虹破空追了过去。花石老祖等人自然在原地纷纷躬身应命。以韩立和前方月龙的大成修为，遁速之快，虽然说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虽然二者均未动用全力，但是一个多时辰的功夫过后，也一口气呢横跨了数百万里之遥啊，来到了一片葱绿着山脉环绕的盆地上空。在这盆地的中心处，赫然有一座千余丈高的巨大的石塔，足有百余层之多呀。盆地四周呢还另有众多高矮不一其他各类的建筑，但都远远的离开巨塔十里之外，根本不敢靠近。在这些建筑当中，许多形象各异的高阶飞灵族人进出不停，颇为热闹的模样。可是等天空中蓦然一黑，月龙驾驭狂风一出现的时候，盆地中的飞灵人全都大惊失色，无论正在做什么事情，全都立刻就地跪倒拜叩。
韩道友啊，此地是我的七大洞府之一，
修建的呢还算比较特殊，道友你我一同下去吧。
月龙在狂风当中一泻而出之后，向下方的巨塔摇摇一点，就冲身后紧随而来的韩立说道。韩立也从灯光中一现，点了点头，就向下方的巨塔徐徐一路而去。月龙更是身形一个模糊，直接夹带着一股黑风扑入到了巨塔顶层的入口处。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呢已经身处了一间布置异常华丽的大厅当中，并坐在一把赤金色的椅子上。在对面，月龙坐在同样颜色的另一把椅子上，举着手中的一盏翠绿的酒杯，并且热情异常地说道：
韩兄啊，这虎元酒是用77/49种灵草酿制而成，饮了之后不但说具有恢复法力的奇效，更有几分精神醒目的作用，也算是难得的灵酒了呀。
嗯，的确是难得的佳酿啊，道友倒是口福不小啊。
韩立端起酒杯轻饮了一口之后，眉梢一展，称赞了一句：
韩兄若是喜欢，不如多饮几杯。
月龙闻言是眉开眼笑啊，
那韩某就不客气了。
韩立微微一笑，将杯中的灵酒全都一饮而尽之后，另一只手虚空一招，就将身前桌上的酒壶射了过来，自行呢又倒上了一杯。
韩兄喜欢此酒就行啊。哎，除此之外呢，我这里还有一种外面轻易无法见到的宝物，道友不妨也鉴赏一下。
月龙笑着说了一句之后，就拍了下手，砰的一声过后，门外当即脚步声一动啊，三名侍女打扮的飞灵族女子低头走了进来，并排成一行的站在了韩立身前。韩立目光一闪，没有在这几名侍女娇艳如花的脸庞上留恋，而是呢望向了他们手中捧着的一件件淡银色的托盘。在这些托盘上各自放着一块8丈大的金砖，颜色不同，但是体表呢光滑异常，一块深黄，一块浅蓝，还有一块则赤红如火。啊，这些是？韩立神念呢往上面一扫而过之后，脸上有几分动容。这三块金砖上分别散发着土、火、水三种截然不同属性的气息，并且纯净至极，似乎比那些极品灵石呢还要精纯许多的样子。
韩兄，觉得这几块极元晶怎么样啊？他们都是岳某自己炼制出来的材料，无论是用来炼制法器，还是替代灵石使用，那都是玄妙无比呀。
月龙一直注视着韩立的表情，他看到韩立流露出了吃惊的神色之后，发出了一声低笑。
极元晶不是先天之物，是道友自己炼制出来的？
韩立这个时候可真的脸色一变。
不错，这些材料啊是小弟用一种秘术才侥幸炼制出来的，其中不但浪费了无数的珍稀的材料，更是失败了无数次啊，但是能够得到这三件东西，但岳某仍然觉得大有所值啊。
岳龙说到这儿呢是颇有几分自得。
哦，秘术？
韩立的双目微眯了起来。
韩兄，先仔细的鉴赏一下这些东西，小弟接下来再解释一番也不迟啊。
月龙说到这儿呢还流露出了几分神秘之色。
好吧，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韩立点了点头，单手向前随意的一抓，那块淡蓝色的金砖在银盘上一个颤抖之后，立刻腾空而起，稳稳地落到了韩立的手中。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3回。